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是1985年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工业局研究院做事，那我是做高级主管嘛，所以我们常常要 interview 一些人。有一次我们单位聘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他拿了博士，在美国做了十几年的工作，我们聘他回到我们所里面去工作。当然他想要回来，那么我们很高兴，那时候国外回国的人才不多嘛，看他的学历经验都不错，所以有一个愿意回来，其他人都不会太多问的啊，回来安排一个工作给他。他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这个人啊蛮多的抱怨这个待遇不够好，没车子，他觉得说，他以为美国回来的人公司应该派带研究所派一部车子给我。哇，他在看电影看多了啊，回台湾的人，回中国大陆的人，每个都派一个司机开车，只是因为你是美国博士啊。我说没有这回事儿，送一部车给你也没有啊，很多的抱怨。不过那另当别论，那因为他刚回来，所以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研究不太了解。我们说我安排一个专题演讲会，请他去演讲，那我们可以多了解他在做什么，以后工作上研究上派什么工作给他，跟他怎么合作。他说好啊，安排演讲。我那天在听他演讲的时候，那天是一个大灾难 disaster 对那个人的一生。演讲后三个月，那个人就被，不是我们 fire 他，他自己走路了。那天演讲前半场很好，前半场他自己演讲的时候，他讲了大概45分钟，我们说45分钟演讲，15分钟问题解答。前半场他讲了好，讲了不好，反正他在讲他的东西，基本上很好。开始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问题了。他问题解答了，就有一个人问题说，某某博士，你刚提到一个问题哈，我不太确定你刚所说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有另外一种原理怎么怎么的，请他回答。他回答是这样，他说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所以呢这个无从解释的哈，这个东西总而言之说来话长就是了。有没有第二个问题？有，搞了半天你说来话长，总得答个什么东西嘛，什么都不答了，就是说来话长。来问问题那个人也是在我们研究所里面呢出了名的，这个就是比较，你说怎么说呢，这个人就是问题特别多一点的，也常常就是蹦蹦蹦就会讲话的，我们叫小钢炮的。他说某博士，虽然很困难，虽然很复杂，说来话长，你可不可以一句话说给我听听看呢？这个嘛，这个很有学问的，这个嘛我这样说吧，这个问题呢是，总而言之，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他学的高分子材料的，高分材料的书里面曾经有一个什么地方，怎么怎么的，他要从盘古开天讲起了。他一个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是读这一系的啊，我拿硕士的，所以你说的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跟你这个什么关系啊？这就是说来话长的地方了，你要知道吗？讲了半天，到底他在回答什么，就不知道。那个人呢又服服气的，好，我不问这个问题，我换一个问题好不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这又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十几年的心血研究出来的，我当然不能这么快就告诉你了。那搞了半天，然后那个人要第三个问题的时候，那天很妙啊，我们平常的这种演讲会啊，所长从来不去的，就那天所长带。所长在，其实所长是我们教会的弟兄，这个于培新于老师，那时候他是做我们的所长，他平常从来不参加演讲会的，那天去了，因为所长也不太认识他， 不太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所以那天大概也听听，想要说，哎，来了，那么看看怎么用他。所以那天所长一看，哎，所长那天做个这个仲裁人说，啊，慢，这样好不好？这个问问题的人呢，你先问，把你问题问完，因为他每次他问一半，那个人就说，哦，这个问题怎么？他说，哦，不好，你把问题问完，问完以后，那请你回答，好不好？好，因为所长在场，他就只好这样子了。那你开始问了，他说，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子，当然他也是这个广东话叫做很长气的，就是话也是蛮唠叨也蛮多的，问题就问了差不多5分钟。那这位老兄在台上呢，走过来走过去，就好像动物园里面那个狮子一样，你知道动物园狮子每天在那里走来走去，走一圈就完了没有，我还没完，还没完，因为所长在下面，所以他也不能就不回答了，我的意思就是刚所说的哈，快快的听，他是慢慢的听，然后不懂得停，是他一直在想，我要回答什么，我要回答什么，我要回答什么，然后走一圈就说完了没有，没完，完了没有，还没完，最后终于问完了，好，轮到我了哈。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他一说完，我们所长站起来就走了。那天是 disaster 大灾难，你就发现这两个沟通哈，就是说对那一位特别是演讲者来讲，我就发现很典型的，就是他听啊很有问题，他也不太想听，他也把那个问题没听完。那当然我们到事后我们再检讨，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一个杨博士有几斤有几两，测不透他壶里有什么药，他反正碰到真正重要性的问题都跟你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所以你就搞不清楚是他不想答不能答不会答还是沟通的问题，反正总而言之那天就完蛋了。那所以几个月以后，就是我们派不了任何工作给他，后来这个人就走了，对他的职业来讲一大灾难。但至少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是很难沟通的人。如果你跟任何一个人沟通用这样的态度的话，那怎么沟通呢？那夫妻关系的沟通特别的困难，就是因为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在这里面，有时候长久的相处，所以彼此的底细知道很清楚，是更容易打断他所说的话，更容易不愿意听他所说的话，更容易我们去有一些误解等等之类。你跟陌生人有的时候反而你还会有一点耐心，慢慢的听，慢慢的回答，所以这点是需要练习的，也需要有一个决心去改变。第二个听，第二是说。说呢，有一些是不当说的话，有一些是应该常常说的话，不适合的跟适合的。什么叫不适合的话呢？譬如说负面的话啊，不适合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29节，以前我们讲到的时候提过那节圣经。那节圣经主要是提到说说话的时候啊，他说污秽的言语，污秽是肮脏的不好的，其实也包括粗话，包括一些不得体不适当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造就人的好话就是适宜的话，所以不适宜的话像什么负面的话，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不可以说你做错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点挑毛病的，那叫做负面的。你看你怎么说话啊？有时候我们在表达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负面。比如说，你这个人啊，其实还不错了，不过，剧情就急转直下了，优点还没讲完，或者优点浅浅的说一下，啊，一下子不过啊，下面就一大串啊，可以来定罪了。这种叫做很负面的态度，这种对沟通通常没有好处的。有的时候你需要说一些正面的，需要一些鼓励的，然后再提出一些问题哈。不过负面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挑毛病似的。还有一种话是不适合的，就是冲口而出的，只经过小脑没有经过大脑。很多人在情绪反应的时候就砰。那你知道中国人，如果说你的生活环境家庭的背景是很习惯于讲粗话的话呢，这种常常就是不加思索的。那中国人的粗话是很奇怪的，中国人粗话是祖宗三代会一直骂下去的。那有些人说，哎，我只是习惯性这样讲，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对听的人来讲，那这话可是不得了了。 所以因此这些都要冲口而出的不加思索的话呢，都是不适合的话，不适合的话。而且西洋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啊，你说去的话，说出去的话像是海边沙滩上你所写下的字，海潮一冲过就没了。可是你说出的每一句话在对方的心目中像是金刚钻刻在铜板上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夫妻吵架总是会的，会提到说，想当年啊，你真没良心啊，你跟我说人家一句说什么话，哇，记得真的是金光钻刻在铜板上。你说有吗？我记得没有吧。或如果有的话，那天哎呦，那天只是心情不好随口说说而已，你都还记得啊？记得到结婚38周年纪念之后他还会提出来说的。所以说的人总觉得我说出去的话像海边的沙上写的字，海水冲冲冲就不见了。你要知道，你冲口而出的话在对方的心中可是烙印在心板上，可能一辈子都记得的。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说一些不加思索冲口而出的话。夸大的话是我们常常会说的，譬如说我们最容易说的夸大的话就是，你呢，你永远不记得关门，你每一次都没有帮我关灯啊，对，每一次永远，这都是为夸大的啊。如果说常常啦，大部分呢，通常就会比较服气一点。那么男人就常常很理性的，你说每一次，至少我记得有一次，我做到了。所以这也是我典型的反应。有时候师母在骂我的时候，我就说都没有，其实上礼拜我还做一次了。但其实他在说都没有的意思呢，不是真的都没有，他只是用那种形容词来形容说你做的不够。但这种夸大的话呢，有的时候是在沟通上会转移焦点，哦，吵了吵这个去了。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指责的话呢，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有一些指责的话是有一点点好像归罪于人的话。同时另外有一点你要注意哈，有些人的性格说，我这个人向来是很直率的，这个从来不说假话的，所以呢话就一刀就过去了啊。但是你要注意，说诚实话是应该的，但说诚实话却没有足够的爱心或者足够的那种敏锐的心体会到听这个话的人他可能会有什么反应的话呢，这是近乎于残忍。有些人常常会用个性来做借口，就是我的个性向来就是实话实说，二话不说的碰就过去了，所以呢我碰到你呢也就是应该这样子。不要把这个个性当成一个借口，当成一个理由，以至于你常常用话过度的伤害对方。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说诚实话。那等一下会提到，适宜的话是直接的，不拐弯抹角的话，但是你还是要有个平衡哈。坦白的话是要说，可是如何说，在什么场合说，用什么样话语说，还是需要讲究的，免得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会或者伤害。适合的话呢，譬如说是直接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不用暗示的，不拐弯抹角的。那么通常喜欢用间接的拐弯抹角的说法呢，大部分我必须说太太们比较喜欢用间接的，尽在不言中。至少师母每次都给我考试的，每次我问他说，哎，这样好不好，你说呢？哇，这个考试很难哦。说对了吗？差不多，结婚25年了，总该有这个了解了。说错的话了啊？结婚25年白搞一场啊？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吗？哦，所以这个每次一说，你说呢？哇，这个难题就来了哈。这得猜一猜，想一想啊，或者呢，今天看他心情不太好，脸色不太对，小心翼翼的问，怎么啦？你说呢？所以呢，直接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暗示，你给他一点直接一点暗示啊，等等，你越是用间接的，用拐弯抹角的方式呢，越容易造成这个沟通上的困难。然后呢，可能猜错的话呢，当然那天的话恐怕红豆汤就没有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你需要 比较直接一点，所以看你的个性，不一定只有太太，有些是丈夫喜欢做事情都是留一点给你去探听的，留一点尾巴让你去猜测的啊。有时候要有点体谅，你知道我们这些大男人呢都是粗枝大叶的，没有这种敏锐的心，所以呢就请太太们呢高抬贵手，多说两句，然后呢猜对了有奖，否则的话你就让你的丈夫呢就很为难了。敞开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比较坦诚的说出你的感受。但正如上次我在男女有别有提到，男人像这个贝壳类的动物，男人之所以常常闭口不言呢，是因为环境已经训练他一套自卫的本领，贝壳关起来刀枪不入，一旦一敞开啊，哇，很危险的，英文叫做 vulnerable， vulnerable 就是毫无自卫能力的。我一旦敞开我的心，哎，你知道上班啊很苦啊，被老板每天刮胡子啊，这种日子不是人受的。哎呀，男子汉，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了。那时候太太你要知道她很 vulnerable， 她是完全没有防卫力的。你跟她说男子汉大丈夫搞什么嘛，好，从此以后我在太太面前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从此没有了。所以你要很小心，当他敞开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你特别要温柔处理，否则的话呢，你要求对方敞开心说话，一敞开心你就一刀过去，那谁会傻傻的每天就开个心戳一刀，开个心戳一刀，好像没事干似的。对，戳几次以后他就懂得，哎，还没过来以前放壳一关，三年之后再开门。所以为什么沟通很困难，就常常很多人受过伤，所以呢他就越不容易敞开，越不容易敞开呢，你总觉得这个人跟他谈了很没有意思，他总不能把真正心里的感觉说出来，总是避而不谈避而不谈。那么特别是男人是很难敞开心的，所以呢太太们就格外需要想办法。那当然我上次也说过了，什么办法呢？有的时候是用那种广东人煮汤的方法，煲汤的，他们是用文火，就是小火慢慢煮慢慢煮，跟洗热水澡一样。他们形容不是说吗，要煮青蛙怎么煮啊，热水砰青蛙就跳起来了跑走了，你要拿温水，但好像让这个青蛙洗热水澡一样，慢慢加温，慢慢加温，等他发现的时候煮熟了。丈夫也是这样，他一旦那天觉得气氛还不错，今天说你可以敞开心说几句话，说啊说啊说啊都讲完了，哦，现在我知道了，对不对？已经煮熟了。所以你要把丈夫煮熟，点个蜡烛，放个音乐，然后靠在他的胸怀里，你有话要讲吗？告诉你，哎呀，被你宰掉都不知道。温和的话，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有说，温柔的舌头可以使人的怒气转移。温和的话，一种 gentle， 那种温和的话，也是属于适合的话。即便你生气，你可以用温和的话来表达。鼓励性的话常常就是一种肯定的话。那么我自己常常学习说，假如不一定跟夫妻之间，有时候在朋友也是这样，假如有一个人他做错一件事情，我考虑很久我要不要跟他讲，那如果我决定说好，我要去跟他讲说你做错一件事，我会怎么讲？我通常的做法是先去告诉他鼓励的一些东西，就说我对你的肯定，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有这个优点，有这个优点，你这事情也做得不错，这怎么这怎么这怎么怎么样。讲完以后，不过呢为了你的好处，为了更上一层楼，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那一天呢说了一句话，这样的说法呢可能不太好，叭叭叭叭叭这样讲，十之八九听的人都觉得我没注意到我那天这样讲会造成这个结果啊，谢谢谢谢，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讲，哎，我每次都这样讲话，都没有人跟我讲说这样做不好。哦，以后我好好小心。他会接受的，因为你有鼓励的话，以至于你在说指责的话呢，他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说你这个人呐，好处不多，毛病一箩筐，我今天不多说别的，单说一点就好了。
你说他听得进去吗？他想说啊，我这个人这么一文不值的，扁了，压得扁扁的，你说好，太多缺点了，现在只说一点就好了。告诉你，他耳朵已经塞起来了，不想听。凭你说我的缺点，你的箩筐一错误一箩筐的，你凭你还说我啊？得了吧。好，那沟通怎么沟通？什么也没说。所以如果是肯定的鼓励的话，再加上一些指责的话呢，哎，效果就好很多。所以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当你丈夫做错一件事，或者太太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对的时候，先说肯定的鼓励的话，然后再慢慢的去说一些诚实的坦白的话，那我相信效果会好很多。通常我们会有自卫的心理，有时候我们会拒绝别人所说的我的错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很怕被别人看低了，看扁了。就他一开始说哎，你怎么样的时候，我想说哦，如果我真的那样子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如了，所以我开始辩解，哦不不不不，那天是怎么样，那天是怎么样，那天是怎么样。那么太太或对方一听起来就觉得说啊，你是死不认错的，那这又是罪加一等了，跟你说错你还不相信，然后你还这样，那那好了，这边的这个越来越尖锐，那那边的保护就越来越强，甚至呢好用另外一个招数，攻击是最好的防卫，防卫不行的时候呢，倒过来攻击，说你说我这啥，我告诉你也有，好，这下这架吵得没完没了。所以呢，沟通要从适当的话，这种鼓励的话，温和的话，敞开的直接的话开始，然后不是说你不可以说出对方可能的错误等等，可以，但是你就不至于让这个沟通造成一个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最后一个。慢慢的动怒，有的时候在沟通的过程中是会发脾气的，不过首先要了解发脾气，怒气本身是一种情绪的表现，它不一定是不好，不一定是不好，怒气本身是一种情绪的表现，跟高兴伤心一样，它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所以呢，问题不是在于生不生气，而是说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怒气，处理你的怒气，比有怒气更重要啊！懂得去处理它。所以第一个，你要承认你在生气。有些人是死不承认的，不承认我这我没生气。我告诉你，我没生气嘛。我说的样子就是，你看那样子，哦哦 ，OK， 你没生气。他讲话那样就是很生气的说他不生气。你要承认你有生气的话呢，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你如果拒绝承认你有怒气，你也就不处理，那问题就更糟糕。所以要承认你有怒气。不要把怒气闷在肚子里，也不要想办法去转移你的怒气，就承认说我有怒气，然后再开始下面的就解决。那当然西洋的漫画就通常最明显的表达就是说，这个丈夫呢在公司上班，然后老板骂他，下个图画就是这个丈夫回了家就骂太太，饭吵焦了，孩子都不管，你每天在干什么的啊？你每天我每天上班累得要死，你每天在家没事干，你怎么都不会管好小孩子。那妈妈被骂，看了小孩，都是你，你看把地弄脏了，把爸爸骂我，那小孩怎么办？就踢狗啊，对，然后怎么办？你骂我，所以叫迁怒，对吧？他其实丈夫呢，在老板被老板骂，满肚子火，又不承认自己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只是你做错了，这样，那一个沉下去，这都不是正确的方式。承认你在生气以后，第二个你就可以分析你为什么生气。分析是这样的，第一个你要分析说，尤其不是这件事情，把很多事情放在一起分析，什么事情最容易引起你生气的？你现在生气，你想说是什么事情引起我生气的呢？每一次是什么事情会引起我生气呢？是不是每次我的先生讲了一句什么东西，我就火气就火冒三千丈？然后就是是那种话，是那种事情或那种场合。分析你为什么什么场合什么话最让你引起生气的，然后你也要问你自己，有时候跟时机场合有关，比如说我今天很累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发脾气的，特别控制不了的，或者是我女人有时候那个生理周期的问题，可能生理周期的某个阶段的时候，她最容易发脾气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太太就要给先生警告，先生要在你的日历本上画下一段危险时期，是吧？Alarm 啊，三级警报一样啊！这段时间是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时候， 太太也可能给丈夫一个暗示，说：“哎，这段时期是危险时期，搞不好你会碰到地雷的哈。”所以那几天的丈夫会特别的温柔。所以你要分析一下什么时间最容易生气，你要分析你对你自己讲：“我怎么办？我怎么会怎么样来处理我的这个问题等等。”然后就慢慢可以分析，慢慢可以来解决。第三个是要选择你的观点，就是说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一定有让这件事情让你很不满，或者是会有怒气嘛？那你要选择怎么去看。有一个祷告词，也许你听说过哈，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那个祷告词是这样说：“好，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冷静地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让我能够有勇气去做任何可以改变的事情，但是也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这两个的差别。”懂的意思吗？求神给我们有一种冷静的态度去面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有的东西不能改变的，你可能会很生气，不过你必须承认那是不能改变的，你气也没用。有的事情是已经做出来了，你再气，再气再多也是没什么用，所以你必须了解有些不能改变的。你也不能生气说为什么我爸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求神给我们勇气去做应该有的改变。有时候该改变可是你不敢去改变它，所以很多事情一直存在，所以要有勇气。可是更难的是去分辨什么是能改变的跟什么是不能改变的，这需要智慧。所以呢，在分析这些问题、选择你的观点的时候，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怒气的发泄当中，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性的。有的事情是已经既成事实，如果是已经不能改变了，已经说出去的话，已经做出来的事情，你只能看怎么样去善后。那这样的话，你很生气、很生气，也仍然无补于事，相反的，也可能有不好的结果。那么，有一些你必须要去找接受事实，有一些是你可以做什么去改变它，但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分辨。第四个，如果真正有怒气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控制你的怒气。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可以生气，可是不能犯罪，不能做过度的事情。那么想办法让你冷静下来，啊，让你能够冷静下来。那么那你说我就是不能冷静，所以我就砰一句话说出来。所以你要注意，不能冷静的时候你暂时不要说话。很多人都是说反正我发脾气我就要冲口而出，说完了气就消了。哎，这不是好的沟通方式。如果你觉得你在气头上，你最好什么话都不说，出去走一走，去逛一逛，或做任何的事情让你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然后第二件事情要做，就是说小心你要说什么话，用字遣词要慢慢的说出来。你觉得你不能控制的话呢，你暂时不要说，否则你会说出让你一生懊悔的话来。当然怎么样去消怒气呢？很多种方法，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去散步，有些人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别的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些人甚至打开电脑做一点电脑的事情，换轨道看电视。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OK， 让他去发泄一下。以前我看那个美国有个将军麦克阿塞将军的传记，就提到从小他妈妈教他一件事情：你发脾气的话呢，别乱发哈，别对爸爸妈妈乱吼，不必去踢狗，不必过着做这个。他教他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发脾气的话呢，他们家里有一个那种打拳用的练拳的沙袋，打沙袋。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很气的他去打沙袋。他去读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读西点军校，那军校当然有那种拳击的练拳的场。他说啊，西点军校有一个练拳的那个沙袋被他打烂了。可见他读军校那四年了，不知道有多少怒气。那怎么办呢？他每次控制他自己去跑去打沙袋，打到累死了，哎，他就好一点。所以印象很深刻。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消除你的怒气。先消除怒气， 再来沟通，再来说话，这样就比较不会出差错，可以控制你的反应。最后一个，不可含怒过久。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前我讲到也有提到过，把怒气含在心中太久，最后会变成一种苦毒。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也有提到说，三十一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恶毒，要从心中除掉。怎么会有苦毒、恼怒、愤怒、恼攘、毁谤、恶毒呢？都是怒气在心中都发霉了，不是过夜而已啊，存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时候，小心你就变成那种很苦毒的东西会出来了。这种苦毒出来，不单是对你的婚姻的伴侣，你可能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那个。你接触过这种人吗？我接触过，接触过。你会感觉到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一种很特别的。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十多年没有见。有一次1979年我到美国搭飞机，转飞机的时候，因为飞机班机的延误，所以我不得不在旧金山过夜。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也第一次到美国，所以在同学家过夜，然后碰到另外一些其他高中同学。那其中有一个同学给我印象很深刻，我高中的时候我们跟他在一起都是很活泼很开朗的一个人，别人在谈起别的事情呢，就发现这个人，哇，这个里面的那种怒气，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怒气，对所有的东西都不满，公司、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医疗制度、美国的医生都是笨蛋，没有一个好货，都是笨蛋。我说啊，美国医生都是笨蛋，怎么搞的？后来谈才发现，他有个女儿5岁的时候，家庭医生建议他去做一个小手术，把他脸上的一个美人痣拿掉，我们中文叫美人痣，美国人叫他叫做长大了不好看的痣，就割掉。结果呢，那个家庭医生说小手术我来割，他就把他美人痣割掉了，割掉了，颜面神经就断了。颜面神经一断呢，半边麻痹，小孩子5岁，笑的时候就一边会动，一边不会动，所以运动神经、感觉神经都断掉了。然后就开始找所有的小儿精神科医生、神经科接这个神经的，找遍全美国最好的医生都说没有办法，花了不知道多少钱。那这个做爸爸的满腔怒火，当然这个医生他从此不看他了，可是这个怒气没有消掉，所以在他心中已经，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经过好多年了，可这个怒气会使他整个人对所有的事情，真的要形容的话就是苦毒。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吓一跳，所以他谈每一个人、谈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负面，所以你要小心，怒气不要存在心里面，要让他能够 release 放泄出来。放泄出来的方式是面对他、谈论他、处理他，而不是只是把它埋下去。那么在夫妻关系当中格外是要如此。所以我想夫妻的沟通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不过我盼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夫妻能够把这个作业能够做一下。我们一再的提醒，就是说作业对于整个我们的讲的东西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只是听没有夫妻一起做这个作业的话呢，我想效果会打很大的折扣，可能有一半不到的效果。做了这些作业呢，或许可以补足很多我们说了，不过可能不能够那么确实的反映到你们夫妻关系的问题，所以盼望你们能够把这些作业做一下。好，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今天这堂的课程。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天有这段时间能够来讨论到关于夫妻关系的沟通的问题。主，我们也深信其中很多的问题不仅仅是技巧，更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我们需要你自己把这样的爱心、耐心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与我们的婚姻中的配偶沟通的时候，能够学习你的样式，以耐心和爱心彼此接待、彼此相处。求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每一个家庭真正能够越来越经历到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和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